所以希望你赐给我们主的智慧，让我们真正有你基督的品格。我们与同工们相处，我们学习怎么样在学校里面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只愿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借着我们的讨论、我们的思想，就让我们找到前面的方向，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做。我们恭敬的将这段时间交到仰望给你，奉耶稣圣名。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先彼此认识一下哈。最主要我要知道一下各位，目前你在哪一个学校或者在哪一个教会？那么你在学生工作方面有没有些什么参与？我们让大家彼此认识一下，好不好？从七个。
我的名叫吉利国，我在诺城的 Knoxville 天主教会里面。我现在不是学生，我在那边做事。不过我现在是在校园里有参与校园团契服事，就是在带领查经，还有诗歌，然后都没有祷告等等，都差不多什么都有做就是。不过所以说现在很希望与大家分享校园工作心得。
我叫朱世斌，我现在在南卡念书。我参加那个。我是 Columbia Chinese Church,
Columbia Chinese Church,
yes. 我是从 Texas 捐过去的，我毕业之后到南港。我以前在 Texas 是在一家基督教的施工，在教会里面施工，在圣经里面施工，
我是蔡秀区汉斯别查经教会，那我是没有真正参与这边工作，我是在教会是师傅做财务管理。
OK， 我叫林瑞芝，我是从 Albany, Georgia, 或许那边没有中国教会，我去的是外国人教会，我这次是个别报名的。我刚刚才高中毕业，我去那边多半是外国教会，我参加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青春团契，我们学校之中原来也有FCA 就是 Fellowship Christian Athlete， 都是学校的基督徒所参与的团契。
我叫陈瑞文，从哥伦比亚来，我们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学生团契开始，所以我们还没有这样。
我也是从哥伦比亚来，我叫杨丽琪。
那我从现在哥伦比亚来，我现在有中国教会，我是参加美国教会的。我对学生财经单有兴趣，我想认识。
我是黄晓松，南卡来。
学生呢？还是毕业的？
学生。
好。
我叫梁赞，我从南卡来。我在伊斯兰国待七年，我在财经单有一些成功。我就在查经班所说是查经班的武器，我愿意在这时候能够多学习一下如何在学生工作上能够做得更踏实，如何跟学生做工作的时候彼此的配合。
我叫李佳果，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两年前毕业，不过因为在大学工作的关系，所以仍然还是在学生的这个圈子里，自己也对学生工作有负担。
我是苏文峰，我在1965年的时候呢，在台湾进大学，那时候就开始比较积极的参与学生工作。后来1970年我毕业以后呢，就在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那么有10年的时间参与学生的工作跟文字的工作。那么这5年在美国的基督师的协会呢，我也是参与学生工作跟文字工作。因此我个人很有负担，就是在台湾跟美国的学生工作我们稍微做一个比较，然后呢我们看怎么样在美国的华人的学生工作当中，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向，应该有什么样的策略是最合适的。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在这里讨论主要的原因。我们继续几位再介绍来。学生
我是郭世牛，也是南卡来，我是在教书。
I'm from Florida, 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
Can you understand Mandarin?
No. You can tell me later.
Okay.
I'm from West Florida.
我叫于佩莹，我从塔拉斯来，佛罗里达。
好，OK。来，我们再来。
光
德修行海蓝堂。来，后面来两位。
我是财明秀吉，
好，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谈到两个题目。第一个就是学生工作，就是在北美我们华人的学生工作啊，到底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或者在步道造就训练各方面，到底我们有一些什么路线是我们可以走的？我们参考美国、参考台湾、香港的一些学生工作，他们一些成功的模式，或者他们有一些限制的地方啊，我们参考他们的得失。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我们盼望这些提供的建议呢，能够很实际的应用在你们的查经班里面。因此我们会都有一些讨论的时间啊，各位觉得这些模式在你们当中是不是合适？你们可能有一些什么困难，或者你们过去已经有一些什么成功的例子，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彼此分享。第二个呢，我们要谈到同工的配搭，就是我们在一个查经班当中，我们同工之间如何能够配搭的最合适？为什么同工配搭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大致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解决，怎么样能够配搭的合适啊，这是我们这两天的时间所要讨论的。我们在今天里面呢，我想先和各位谈到查经班，就是查经班的方向啊。这我上次在奇力国他们的 Knoxville 查经班的时候呢，和曾经跟他们分享过一次。那么那一次分享过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像这个题目呢，可能我需要再有一些补充再修正，可以安排的更合适啊。所以我今天准备在这里和各位一起分享。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基督师的协会的一些同工呢，我们就在做一些survey 哈，就是有关于台湾、香港跟美国，到底他们在学生工作方面有一些什么成功的地方，有一些什么可能的失败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么经过这样的得失的分析呢，我们盼望能够应用在美国的查经班，我们怎么样能够参考他们的得失呢？我们可以做得更为合适啊。所以呢，今天我要先从美国特别是美国他们的查经班的方向跟策略的看我们应该有的做法哈。我本来应该用 transparency， 但是因为大会这边没有 overhead projector 哈，所以我用这个来代替。我相信各位都可以看得到，是不是？后面的可以看得到哈。好，我们来谈北美学生工作的方向跟策略。我们目的呢，就是从美国和港台学生工作的模式跟他们的得失呢，来看查经班我们应该有的一些做法。我们盼望各位呢，借着讨论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这些问题哈。好，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在几个查经班，就说几个各地的学生工作当中呢，有四种模式哈，四种查经班的模式 model 哈，有四种 model 呢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他们各有他们的得跟他们的失哈。那么这所谓得跟失呢，都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啊，这就是他们的优点，只有他们有。或者是所谓失的话呢，并不是说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不可能改进哈。我们只是客观的在分析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到底他们成功的地方在哪里，到底他们一些限制或者比较不完全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种的学生工作的模式呢，叫做 student center 的模式哈， student center 学生中心的模式哈。我们看到在香港、在台湾、在美国哈，一些很大的 denomination 呢，他们都有一些所谓 student center。 那么最成功的或者做的最多呢，就是 Southern Baptist Student Center。 我相信各位在你们的学校大家都会看到美南浸信会他们所成立的学生中心啊，他们都选择在大的学校的对面或者是在校园的里面，那么有一个学生中心。那么这个学生中心的功能呢很多啊，除了美南浸信会以外呢，像信义会、像长老会啊，就是一些大一点的差会呢，他们往往都有这一种的学生中心。那么这学生中心呢，他们有一个长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长处呢，就是他们很稳定，而且呢是比较永久性哈。那么这学生中心呢，他们通常有相当好的设备，有聚会的地方，有活动的地方。那么他们常常会举办一些很好的演讲，或者是音乐的活动，或者是一些文化性的一些活动。那么因此呢学生们如果要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就可以来到这学生中心里面。那学生中心通常都会有一个牧师，或者是有一个学生工作的干事来负责学生工作的策划以及跟学生之间的联络哈。所以呢，这个学生工作呢，他们学生中心的好处呢，就是很稳定，而且呢比较有固定性哈。我相信我们很多查经班常常有一个烦恼呢，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聚会地点。有的地方呢离学校太远了，那么交通就很不方便；有的地方呢离学校很近，但是呢比如说是学校里面的社团的一个活动室，你一个礼拜只能用一个小时，那么其他的时间你要聚集啊， 要联络呢非常的不方便。那么学生中心呢，他们就是可以 provide 一个很 solidly 哈、啊，就是很稳定啊，很长久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学生中心他们啊在安排聚会内容的时候呢，他们通常都有一个长处，就是举办很多文化性的活动。所谓文化性的活动是什么呢？比如说举办啊专题讲座，举办音乐的啊欣赏会，或者啊那个学生中心本身呢就有一些图书馆，或者有一些报纸，或者它里面提供一些录影的设备，或者是录音带，或者是提供一些电影。这样的话呢，你随时可以借用那个地方呢去有一些文化性的活动。有时候呢，举办一些不一定是宗教性的，但是是文化性的专题演讲，那么让非基督徒呢可以有机会进入那个当中。那这是学生中心的好处，他们有一些文化性的活动哈、啊，那么让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可以很自然的进入学生中心里面。有一些人呢可能对基督教有反感，或者他们不敢到教会去的，那么他们可以很自然的进入学生中心，因为每一个学校都有 student center， 那么这个是一个 Christian student center。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没有排斥的感觉，可以很容易的就进入。第三个呢，就是他们跟教会的关系啊，就是学生工作跟教会的关系啊。我们这里用一个字叫 ecclesiastic 哈、啊，这是用希腊文翻译成英文所谓教会的啊，就是所谓 church， 其实就是 church relationship。那么学生中心呢，他们因为是一个差会所设立的，因此呢，如果有人在学生中心信主，比如说在美兰浸信会的学生中心信主了以后呢。那么他们很自然的就礼拜天到美兰浸信会的教会去做礼拜，这样的话学生工作跟教会之间呢没有脱节，可以衔接得上。我们都知道学生工作有学生工作的限制哈，因为学生工作呢流动性很大，学生工作呢比较depend on the leader， 就是看领导的人如何。学生工作呢因为不像教会一样哈，是有固定的地点，有固定的专人的人在牧养跟负责，因此呢学生工作往往很容易跟教会脱节。很可能你在里面查经班信主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到一个教会去，而且呢我们在查经班里面来自那么多个教会，到底他要去哪一个呢？有时候说不定会有点竞争哈。那么学生中心的话就有这个好处，因为它是美兰浸信会，是长老会或者是信义会所设立的一个学生中心，很自然的在这里信主的人他们就进入他们的教会里面。所以呢这是学生中心这一种模式呢，他们有这一些好处哈。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限制哈，我们说 limitation 不一定说是他们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限制，所以我用红笔写哈，这是他们的限制。好，他们的限制是什么呢？就是学生中心通常会有一些什么限制呢？因为我们既然有了一个很固定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设备，所以呢在心理上哈，在心态上呢会有一种 come rather than go 的这一种心态。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聚会慕道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都说啊，你们来我们那里聚会，你们来我们这里聚会哈。那么因此呢布道的活动呢就限制在学生中心的范围里面。我们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也不是说这是不可能改进的，不过很容易啊，我们看到很普遍的有这一种情形，就是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哈、啊、你自己好像变成不会布道了。那么布道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有布道会请你来，或者我们有专题演讲请你来，我们这里有一个音乐的聚会请你来，来了以后呢我们希望在学生中心里面这个牧师或者是这一个负责的人，那么能够向他谈道，我们自己好像变成不太会谈道了，那么都是 come rather than go 的这一种mentality 哈，这是学生中心呢常常会有的一个缺点。那第二个缺点呢就是有牧师哈，学生中心都有一个牧师或者一个干事在领导，因此呢学生们就比较没有自立的能力，都要靠这个牧师来策划，靠牧师来决定，靠这个牧师呢来执行推动，学生们呢就帮助哈，是一个帮助的角色。那么我们所谓学生工作呢，按理说应该是学生自己来推动，自己来策划，自己来执行，然后自己来评估得失呢，然后继续再推展的工作。但是呢有了学生中心以后呢，不知不觉的哈、啊、就变成说以牧师为中心，或者是以那一个学生工作的干事为中心，那么学生们呢比较没有自立的能力，就是不能够自己来 handle 这些节目安排。那么有一些牧师可能说好让你们学生来安排，但是呢我们永远有一个老大哥或者老大姐或者有一个长辈在那边，那么他在领导着，因此呢我们很容易的呢就有一种依赖性，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依赖性。第一个呢是依赖这个建筑物里面的节目，第二个呢是依赖牧师们。好，这是学生工作这一个模式呢所可能有的优点跟缺点哈。好，我要请问一下在座各位哈，你们学校里面有没有像类似这样的学生中心？有没有？差不多有哈，差不多有。好，北部少一点，好像少一点。南部的话因为美兰基信会是很 strong，所以他们几乎在每一个 campus 里面都有，我到过好多个 campus， 我发现都有，而且都是很容易走得到的地方，不必开车就可以到的。所以呢 学生们从你宿舍从教室里面要去呢都非常的容易啊，有的就是在学校 campus 的对面的那一个街上，那表示说他们很有 strategy 哈，就是说他们很有眼光，在学校一设立的时候马上就已经买好了那一个房子，那么来作为学生中心啊。那在台湾我们也看到这个情形，像台大对面有一个怀恩堂啊，怀恩堂它有一个乐民馆呢，这是浸信会的学生中心，然后呢信义会他们也设一个信义会学生中心，就是在乐民馆的对面，长老会有一个长老会学生中心，就是在以前所谓 friendship corner。 那么成大呢有一个恩慈堂，那么就正好在学校的对面，台北医学院呢有一个浸信会，也正好在校门口的对面啊。那差不多啊，每一个大学里面呢都有一些教会或者是学生中心呢来做啊。那在香港我比较没有那么熟悉，但是我相信啊，在那边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学生中心。这个学生中心的模式呢，对我们在美国的查经班来说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有参考的地方。那么我们在最后我们做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要会谈到我们怎么样应用学生中心的好处跟避免一些缺点哈。好，第二种模式呢叫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哈，我们中文呢有的翻成学生团契，有的翻成校园团契。好，这个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呢，在美国通常是叫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啊，那么在台湾就是校园福音团契，就是我以前服事的那个地方。好，那么这个团体他们的可能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个优点呢，就是 interdenominational emphasis 哈，就是超教派的强调到超教派的这个立场。在学生中，在这一个校园的团契里面呢，我们通常不强调说我是哪一个教会的，我是哪一个教会的，我们教会怎么做，你们教会怎么做哈。我们强调说这是一个超教派的团体，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做法的时候呢，应该吸收各教派的优点，而不是强调某一个教派特别的立场。那么在学生中心里面，因为是一个差会所设立的，很可能会特别强调那一个差会的立场，但是在校园团契里面通常没有。我们在美国一般的查经班比较类似这一种的模式，那么这种精神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查经班都有哈，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已经很少人会特别强调说我们要照我们浸信会的做法，照聚会所的做法，或者是照长老会的做法哈。我们通常就是查经班呢有查经班我们独特的做法哈。好，第二个呢是他们有一个长处呢，就是很着重 cell group， 就是小组哈，小组的活动。在英国、在美国、在台湾、在 New Zealand 的IVCF， 就是学校团契里面呢，最近几年有一个趋势呢，就是很强调所谓小组。小组的话，通常是六个人到八个人有一组，然后呢，这一组里面呢，大家一起侍奉，在生活上呢，常常彼此联络，同时呢，他们有一起常常会一起聚餐呐、一起有一些活动啊。那么以小组为一个力量，同时也一起查经啊，就说你比如说礼拜五的时间在一起的时候，这小组是以查经为主。但是呢，平常呢也强调说不是只有查经的关系，平常也有生活上的联络，或者是一起安排侍奉啊。比如说这个小组呢这个月是负责招待，这个月呢负责点心的预备，这个月是负责节目的做主席或者是联络这样。也就是说他们小组呢有共同的侍奉，最重要就是说在小组的生活里面大家彼此联络，彼此关心，彼此带导，所以呢在这个小组里面大家彼此了解很深入，不是说我来查经完以后就回去了，那个关系是很深入的关系。然后过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看情形而定呢，就重新再分组，你又可以认识其他的人，然后再有深入的小组的生活。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长处哈，这是一个很大的长处。那么这个长处呢是使得校园的工作呢成为非常亲密的一个团体。因此呢，如果有一个人假定说有一个人他在布道会里面或者是在夏令会里面信主了，好，我们怎么样带领他呢？就是把他编入一个小组里面。那么在那个小组里面呢，这个小组的人大家共同关心他，帮助他跟他一起查经，生活上照顾他，也包括课业上或者是经济方面的一些彼此相爱的生活。然后呢，他们在小组里面呢就可以有一些造就跟长进，然后呢借着退休会就得到一些比较系统的造就，或者是借着一些特别的联合聚会的时候呢，是一种专题的查经式的，而不单单是小组的交通性质的。这样的话呢，就把造就的功能呢从整面那么到几个特定的点里面呢去关心个别跟关心，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长处。第三个长处是什么呢？是归纳式的查经，归纳式的查经。也就是说在校园团契里面特别强调归纳式的查经，怎么样在一段圣经里面能够观察，从观察事实里面呢能够解释它的意义，然后应用在生活里面。那么这种 inductive Bible study 呢，这是校园团契一个很专长的地方。那么我们很多查经班，我们现在最主要机会就是查经，对不对？那么查经呢，按理说应该用归纳式的查经啊，是用归纳式的查经能够把一段经文里面它的主题找出来， 然后呢能够观察它这里面的重要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然后从这里面呢我们去解释到底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然后呢从这里面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那么学习归纳式的查经呢，这是参加学校团契一个最大的好处。我们很多人可能自己从来不会查经，都要靠讲员来提供信息，或者我们以往都是靠讲道来增加我们的属灵的知识。但是呢在学校团契里面呢，我们就学习到怎么样自己学习查经。可能开始的时候呢乱查一通，或者是乱解经，或者是乱应用但是呢经过一些操练以后呢，我们从查经里面，从参考书里面，从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里面，我们学习到很多的查经的秘诀，那么成为我们自己可以吃干粮而不是吃奶的人这一个训练哈。好，第四个长处呢就是 Bible and Life 哈。IVCF 特别是美国的 IVCF， 他们很强调圣经跟生活，就是说怎么样把圣经跟生活呢能够应用，所以他们出了很多的小册子跟书，里面呢都是着重在我们在思想上或者在我们生活里面怎么样把圣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这个 Bible and Life 的这一个强调呢，这也是学校团契的一个长处。第六个呢就是 mission， 就是可以宣传拆传，就是全世界的宣教，普世性的宣教的这一个强调呢，那这是 IVCF 的长处，就是他们很着重这个拆传的工作哈。那么台湾呢现在已经有第三届的青年宣道大会，在美国每三年有一次 Urbana 的 convention， 那么这都是现在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宣教的会议，那么鼓励学生们参加这一个拆传的会议，认识一个全球性的眼光，然后呢看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怎么样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所用。那么目前几乎美国最主要的宣教士的来源呢都是从那个 Urbana convention 开始的，很多学生参加这个missionary convention 以后呢，他们有拆传的负担，或者呢他即使不做宣教士呢，他对拆传有负担，在金钱上在祷告上参与，或者是在他 local 的地方呢参与一些拆传的工作。那么对于拆传的强调呢，这是 这种intervarsity 或者是IFES 他们最大的长处哈。但是呢学生团契呢也有他们的缺点，他们的缺点呢是什么样的一种缺点呢，就是因为他们很强调小组，强调团契的活动哈，所以呢不知不觉有一种所谓重质不重量的一种 mentality， 会感觉说我们应该重质不重量哈。所以在查经的里面呢，我们都是基督徒，对基督徒查经我们很着重这种查经啊，很着重生命的造就啊，灵命的长进啊。所以有很多查经班在安排聚会的时候呢，礼拜三是祷告会哈，礼拜什么礼四是同工祷告会，礼拜五是查经聚会，礼拜六呢又是一些什么特别的祷告会或者造就聚会，然后礼拜天呢在教会里面又参加主日崇拜，那么从主日学一直到主日崇拜，下午呢又可能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聚会，所以一个礼拜里面呢时间都排得满满的，有的查经班甚至一个礼拜呢有四个晚上或者五个晚上呢都是在聚会，聚会多了以后那么我们传福音的热忱呢往往就减低了哈，因为呢我们太多的时间放在造就的里面，这是我第二个第一个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很着重造就很着重造就，然后呢好像传福音的力量跟热忱呢就很降低了。结果查经班呢真的是查经查经班就是查经的班那么这个查经班里面呢就是好，如果有人来的话那么是他自己来的是非基督徒自己来的，很少呢就主动的去传福音或者是带领人来信主了，往往就是说好，你如果要信主嘛就来查经班，那么如果查经班的内容很好很能够在信息上有供应的话，也许可以吸引这些没有信主的人，那么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可能在查经班以后呢他看你们乱查一通，那么他就不来了。好，那么我们很强调重质不重量因此呢很容易就是满足于我们现有的人数，满足于现有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可能的缺点呢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呢在查经的时候或者训练的时候呢变得很理论化，就是很理论化，那么讲一些高调讲一高调，那么讲很多属灵的名词，而实际上呢可能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在传福音的应用方面呢可能我们变得很无能。所谓很无能呢，比如说好遇到一些试探，遇到一些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应用这些原则，或者呢面对非基督徒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太少经传福音的经历了，因此呢常常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他们的问题，那么都只好赶快来夏令会，你去问游牧师或者是去问讲员都是只好这样，或者是去找人来帮助。那么如果这个查经班有好的 leader 的话呢，也许还有人可以找，如果没有 leader 就一年等一次夏令会的时间那么这是一种就所谓太重理论，就是过很重理论，或者有很多时候会讲一些高调，但是呢不一定很实际的在生活里面所以呢很可能有的人他祷告很会祷告，查经的时候讲起来也头头是道但是呢在实际生活里面呢可能不一定 真正的是一个属灵的或者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那么这是啊很常常见的情形。第三个情形呢，就是因为学校团契呢本身有足够的活动，需要很多的时间参与，那么同工们呢往往就会跟教会的活动重复，那么我们查经班所查的跟教会成人植物学所查的可能很类似啊，那么只是不对象不同而已啊。查经班是学生，那么教会成人植物学呢有学生，也有毕业的，也有已经结婚的，好，那么就是只是成员不同，但是方式很类似。我们查经班也做造就也做训练，那么教会里面呢也做造就跟训练，因此呢常常有重复的情形。那么很多是学生又当同工的呢，往往就很辛苦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查经班里面，你要领查经，要参加聚会，又要训练，到教会里面去的话呢，又要参与许多的聚会，那么在时间精力上呢很难分配，有的时候呢跟教会变成有一种竞争的情形了，就到底教会要拉这个人，查经班也要拉这个人，那他到底要被拉到哪一边呢？就看哪一边的力量大啊，或者有时候呢需要轮流，就说好这个礼拜在这边，下礼拜多一点在教会，常常就会有这种重复时间上重复的现象。好，这是第二种的学生工作的模式哈。第三种呢，学生工作的模式呢，就是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就是所谓学员传道会的这一种的模式哈。学员传道会呢，他们很着重个人布道，他们就是很着重说每一个人呢都要用四个属灵的定律，有没有 Four Spiritual Laws 哈？就用这个四个属灵定律呢，那么去传福音，不管碰到什么人，不管在什么时间地点，你只要碰到人的话，就问他说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然后呢，就读给他听。然后呢，读完以后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觉志，跟我一起祷告？”那么这是一种很简洁的、很有效率的、很简便的一种传福音的工具。那么他们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 continuous evangelism， 就是持续的传福音。那么通常在做训练的时间里面，你每一个礼拜都要去跟一个人传福音，就是我也参加过这个训练哈，就是每个礼拜都要有一个人去向一个人传福音，然后回来以后报告说你的结果是如何。那么这有一个动力，就催促你呢不断的要去传福音。那么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不太懂得说，我碰到一个陌生人，我怎么样向他传福音呢？我们通常都不太知道怎么做哈。那么现在他提供一个 four spiritual law 给你哈，是四个属灵定律。那么你不管你说会不会呢，变成一种借口了。你应该说我愿意不愿意，只要你愿意的话，你都可以做。因为你既然有一份，你就拿出来跟他一起读，然后呢带他一起做祷告。那这样的话，这是很容易的啊，很容易的就你就可以做传福音。那么各位很多人在实际参与这样传福音的时候，也发现有很好的果效，因为很多人的心其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你跟他说，你跟他一起谈福音的时候呢，他有机会可以表白跟觉志。所以呢，这是一个不断传福音的动力哈。我们看到学生传道会的聚会的时候呢，都会感觉到他们很有活力 ，very dynamic， 就是很有活力哈，很积极传福音。那么他们不像校园团契。所谓是用团契的形式，他们叫 action group 啊 ，action 呢就是很强调 action 啊，要有行动，要行动出去传福音，不是查经班坐下来查经，他们是 action group 要出去有 activities 哈、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长处哈、啊，就说有一种传福音的动力。第二个呢，就是有很明确的目标跟计划。学员传道会他们很强调 management 的一些训练，每一个同工都要接受这种训练。如果你在学员传道会参与多了一点以后呢，他们都会有这种management 的 seminar。那么通常management 的原则就是说你要 set up the goals the priorities， 然后呢 set up the plan， 然后呢就是要去执行。那么学员传道会他们也是这样，他们通常会强调说，好，我们每一个group 呢，这个今年我们要定一个目标，我们每一个人要带五个人信主，好，这是很清楚的一个 goal 哈，很 goal。 然后这清楚的 goal set up 以后呢，好，我们就去借着用属灵的四个定律，借着用一些布道性的一些聚会，然后呢你来达到这个目标。那过一段时间要检讨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们要再努力。这样的话呢，他们有很清楚的目标，很可以计量的哈，很计量呢可以去达到。因此呢，他们不是强调重质不重量，他们很强调说我要达到这一个我们定的目标，那么就一定去完成。好，第三个是 dynamic 的 leadership。 他们的同工哈，或者是所谓一些辅导们呢，他们是以身作则去带着弟兄姊妹一起做的。他并不是说我训练完了以后呢，那么你就不做了哈。训练完了以后，他还要自己持续的去做，也就永远在第一线，永远持续的第一线呢，去 dynamic 的 leadership。他甚至就说，好，比如说我们通常第一次出去布道的时候呢，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哈，还没有做过的，通常就是跟着一起去，跟着 leader 一起去 ，leader 做，你在旁边祷告啊，你在旁边祷告参与或者是听，然后第二次呢，你做 ，leader 在旁边听，然后给你一些检讨。那这是 dynamic 的 leadership， 就是说是很 很有活力的一种领导的形式，是以身作则的，是跟你一起去做的。那么比如说好，我是一个同工，我训练了很多人，或者说我是团契的主席，我训练了很多人以后呢，我还是一样自己要经常去做，不是说我训练了以后我就到第二线去了。我自己是在第二个这个模式里面有十年的时间哈，就是校园团契。那我自己也会发现，我有时候会有一个缺点呢，就是今天我变成一个训练的人了，就说我啊训练啊，我们有大甲的训练会，有很多的训练会哈。好，我在训练会里面讲了，但是呢，我今天跟学生脱节了，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到学校里面去跟学生接触。特别我毕业久了以后，或者是结婚了以后，有了孩子以后呢，我跟学生好像渐渐会脱节了。我还是在学生工作里面，但是呢，我跟学生有脱节的现象哈。那么学院传道会他们啊，避免这个缺点呢，就是他们 leader 呢一定要跟学生一起出去做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dynamic 的 leadership。但是呢，他们也有可能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太美国化了。他们全世界的学院传道会呢，都是用 four spiritual law 哈、啊，都是用四个属灵的定律。然后呢，他们都是用这一种啊那一种 management 的一种原则哈、啊，那么都是啊用那一种效率的方式哈。啊那么这个方式呢，是不是对每一个国家都合适呢？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背景的啊，是中国人背景，也有人讲说像英国背景的这种国家呢，好像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好像不是最好的方式。美国是呢，美国啊，学院传道会是典型的美国的一种方法哈、啊。美国人强调效率，对不对？美国人呢强调要 dynamic 哈、啊，要有活力哈、啊。美国人很强调就是说要有管理的原则，定目标然后去达成哈。啊那么美国人呢比较 open， 通常是比较 open， 比较开放啊，所以呢啊，学院传道会这种方式是最合适的，很有效率，很简洁，很有计划的，然后去达成一个目标哈、啊。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到底啊四个属灵定律是不是最合适呢？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就问说，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我想属灵这个字，如果对没有信主人来说，可能一听就已经不懂是什么意思了哈、啊。然后再来就是说，神爱你，为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么到底神是谁呢？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神，到底是哪一个神呢？可能对我们中国的背景的人来说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哈。但是呢，因为他们啊在全世界都是用同一个方式，不管对拉丁民族，对在中国，在台湾，在韩国，所有的国家都是用同一个方式。因此呢，在有的国家就很成功，在有的国家可能不一定成功。这种太过于美国式的这一种方式呢，很可能是他们的一个限制哈。第二个呢，就是啊缺乏深度，也就是说啊在传福音方面呢，很有活力，也很有果效，那么很积极的带领很多人信主。但是呢，往往会缺少深度呢，也就是说，一个人信主以后，怎么样能够造就带领他？通常他们是用啊 ten steps for Christian growth 哈、啊，灵命助长十步，就是 ten 啊灵命助长十步，中文也有翻译啊，英文也有。那么那个是有十个题目，然后每一个题目下面有几个问题，然后下面划线，你要自己做，做了以后呢啊交回来可以做讨论这样哈。啊但是里面助长十步呢是一个初性的造就，往往呢就没有更深入的造就。那么在传福音方面呢，就说也做到传福音跟初性的造就这个程度，然后呢没有更深入的造就。比如说像对啊，当然他们也强调要奉献给神，让圣灵充满哈。但是一些更深的一些属灵的造就，还有查经深入的查经呢，这一方面呢就没有比较深入的一些训练跟带领哈。所以呢啊，往往会有这个缺乏深入的属灵造就的这一个缺点。好，最后我们讲第四种形态哈，第四种形态呢是 navigators， 就是导航会的这个形态哈。导航会的形态呢，他们就是他们的强调是什么呢？通常是一对一的，以值重值不重量的这一种的造就的方式。导航会呢，他们通常是这样哈，比如说一个人他受过一些训练，受过一些训练以后呢，他不强调说我要每天出去跟一个人传福音。或者是像学校团契一样呢，一个团契希望能够把所有的学校里面的学生全部都召集在一起。他所着重的是说，好，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专门对一个人传福音，跟他做朋友开始，然后呢帮助他在各方面呢跟他取得他的信任跟了解跟友谊，然后呢陪他一起读圣经，回答他所有的问题啊，他有问什么问题你就回答他，带他参加聚会，聚会完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也跟他讨论，接他看属灵的书籍再跟他讨论，针对这个人他的背景他的需要呢。一对一的带领就是个人工作的这种带领，那这种带领呢，各位都可以看得到它的长处是什么，很有深度，对不对？你可以带领得很深很实际，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对广大的群众，你是一个人对一个人哈，叫 spontaneous 的这种expansion 哈。那么这种扩展呢，虽然是慢哈，但是呢可以成为几何级数，就是说一对一就是变成二，对不对？二呢就变成四，四呢再变成八，那么这种增长呢，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呢很扎实，也就是说每一个参加这一个造就的人呢，他都很扎扎实实的，不像呀，有的人参加查经班参加了好久，问来问题还是问来问去还是问不懂哈，或者很多人的查经查了好几年，到底圣整个圣经的整个中心信息是什么也查不清楚哈，到底以弗所书跟加拉太书有什么不同呢也看不出来哈，那么到底路加跟什么跟加拉太到底有些什么不同呢，都是加来加去这样哈，也就是说哈，很多时候呢就说我们啊这种造句呢很多时候会造得不够有不够深度，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情形，但是这个Navigator 的话一个就是一个哈，每一个带领出来的话都带得很深入。那么他们在第二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他们的门徒训练，他们的门徒训练呢一共有四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是 convert， 就是说是觉知信主，从未信主呢到觉知信主，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呢就叫 disciple， 就成为主的门徒。好，你从初信到成为主的门徒有一些初信的造句的课程，有一些题目他们已经都安排好了，一个人初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问题需要什么样的造句，比如说认识神成根啊，过圣洁的生活，像这些都是在 disciple 从 convert 到 disciple 这个阶段的时候要带领的一些科目哈。然后呢从 disciple 呢要成为 disciple maker， 就是训练门徒的人。那么你从 disciple 到 disciple maker 的话呢，那么这里面又有很多的要学习的侍奉的观念啊，什么叫做啊对圣灵充满啊，怎么样啊，就说怎么样跟同工一起配搭，像这些课程呢他就安排在里面哈，这是啊从啊 disciple maker。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呢是 leader of disciple maker 啊，那就像所谓传道人或者是一种啊可以训练同工的那样的人哈，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当然也有很多深入的一些课程的 leadership 的 training 啊，一些深入的课程这样。因此呢他们 disciple 呢有很清楚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有很清楚的课程，然后每一个课程呢有很清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果效，而且又是一对一在做，所以呢这个 discipleship 的果效呢就非常的深入，这是 Navigator 他们一个很大的长处哈，这是这一种模式的长处。这种模式呢有一个缺点呢，就是跟教会的联系往往很缺乏，或者是跟其他同学们的团契的关系很缺乏。为什么呢？因为是个别的带领，所以呢你只认得你这个带领你的人，那么彼此之间没有横的关系，只有直的关系啊。那么因此呢比较没有学会团契生活。我想在参加学校团契的人大概最学习到团契生活，因为在学校团契里面人这么多，有这么多同工，大家彼此配搭，甚至常常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冲突或者争执，但是在这里面呢学习团契生活啊。但是呢在 Navigator 这个训练里面可能的缺点呢就是缺少这种团契的关系，团契的关系不一定是指学校团契哈，也包括教会里面的 fellowship 的这一种的关系呢就缺少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缺少这种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呢就是说比较缺少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生活啊实际的信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对整个世界的了解哈，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宣道工作的需要啊，或者是对整个教会全世界普世教会的了解啦，对于整个地方性的教会的了解呢，有时候往往会比较缺乏，往往就比较着重个人的discipleship 这一方面的造就。那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不是绝对性的哈，有很多带领的人他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也弥补这个缺点，不过一般性来说很可能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呢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归纳出学生工作呢通常有这四种的模式哈，第一个呢是学生中心的模式哈，第二个呢是校园团契的模式，第三个呢是学院传道会哈 Campus Crusade 的模式，第四个是 Navigator 的模式。好，如果我们用餐馆用吃的来做比喻的话哈，这四种模式的话呢，第一个模式哈，像student center 这种模式呢，各位觉得像类似哪一种餐馆，或者是类似哪一种？类似学校里面的 cafeteria 啊。学校里面的 cafeteria 的话，你不需要开车，或者是需要花很多的钱，对不对？你走路就可以去了哈。那边呢，各种菜色都有，供应的很充足，你不必自己煮，也不必自己弄。那么一去的话，就可以选。就可以选你所要的哈，那么种类很多啊，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希望团契呢，学生团契这个像什么呢 ？club， 我想是比较像中国餐馆的方式哈。我们中国菜哈，中国菜都要切啊、剁啊、弄啊，预备好多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呢，都是很多人一起吃的哈，有点像是中国式的聚餐一样哈。每一个人呢，每一家都带自己最拿手的菜来。然后呢大家一起分享哈，我们聚餐的时候不是都这样吗？那么我想我们在查经班聚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一段经文，每一个人呢互相交通，互相交通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亮光，或者里面的一些学习。那么 这种方式呢都是啊带一个人信主有时候要花很长的时间啊，那参加查经班参加半年一年甚至两年三年，那么他才信主啊。那么就像中国菜一样啊，都是慢工出细活，这样慢慢的在弄啊。好，那么像 Campus Crusade 这种方式是什么呢？ Fast Food， 就是像 McDonald 啦、Kentucky Chicken 一样哈。那么你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可以解决了哈，就可以马上有一个果效的哈。因为像四个属灵定律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十五分钟之内就可以读完，而且不太主张对方要问问题，对不对？你就说你不希望他问太多问题，你就请他听你读完哈。读完以后呢，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觉知信主，因此呢，很快的就有果效。但是呢，快餐的话比较不好吃，是不是？快餐的话不像我们中国菜那么好吃哈，就是说比较不深入，不一定是很深入的哈。好，导航会这种方式是像什么呢？这种方式像什么呢？像一种 family style 的一种餐厅哈。这种 family style 的餐厅的话呢，是针对你的需要，比如说你去了以后，你可以再 order 哈。像啊，有时候我们去一些餐馆呢，他那个什么 lobster， 他是当场捞起来，他问你说你要怎么样煮哈。像我们中国人活鱼三吃也是当时捞出来，然后再说你要清蒸呢还是要红烧呢，就是它针对你的需要，然后个别的来供应你的需要哈。好，是类似这样的形态哈。好，这几种形态哈，我们都知道各有它的优点跟各有它的一些限制哈。那么现在开始应用在我们的查经班里面。我们在美国的查经班不同的地区哈，我们刚刚啊各位都来自不同的地区，你们这个地区可能有的地方有教会，有的地方没有教会。好，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查经班里面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参考这四种学生工作的优点跟缺点，应用在我们的查经班当中呢？那么这是我们啊今天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哈。好，首先呢，我们从布道方面哈，我们从布道方面来看哈。我们知道一个查经班一个很主要的使命是布道，我们在布道方面到底有一些什么优点，或者有是我们可以参考的这四种的模式里面哈，有没有一些什么优点呢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呢？各位可不可以啊？我们一起，现在我们进入讨论的时间哈。然后呢，各位在你们查经班当中，你们觉得遇到一些什么实际的问题没有？我们可以提出来。刚刚我们讲到啊，浸信会啊，就说这个学生中心的优点呢，是有一个固定的地点，有一些文化性的活动。
有人我在读这些一年级的时候，有人有一个同学跟我用那个属灵的四定律座谈，他很快构筑那个属灵四定律，他问我觉不觉知有什么好啊？觉知是 natural， 就是 no follow up， 就是我是不是信的我也不知道，对 ，just go through 这个的 bullet， 所以我觉得是要很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 go through using this kind of format。
好，但是我们在布道的时候，这种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长处？各位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优点没有？我们可能有一些人也参加过这些训练，接受过这样的训练，你觉得这个优点是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学习的？
就给那个人的机会学习，他常常有时候很久他就始终不肯跨出这一步，他不肯打开他的心结，所以也持续了很久。那这个问题就逼着他只好说好，我愿意，然后愿意的话就如果有跟进的工作就很容易让他长大。
好，还有没有？
它有涵盖到福音最基本的十字架，耶稣基督救恩的道理。
对，我觉得这一个方式呢是不能够忽略的哈，因为呢它有很重要的基本的内容都包含在里面了，而且它让这个人有觉知的机会。我们一般在查经班里面，我所观察到、所接触到的哈，常常就是我们带一个人信主，好像要很长的时间。那其实有很多人呢，他问这个问题、问那个问题，我们试着回答他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哈，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都晓得说，你回答了他一百个问题，他还有一百零一个问题会再出现，对不对？那么一个人信主呢，不是因为他所有的问题都被回答了，他才信主，是不是？是圣灵的工作，其实呢也是需要积极的，我们让他有机会来面对一个选择。很多人呢在理性上呢他在讨论来讨论去，而事实上我们信主不是借着理性的承认，理性呢有它的重要的部分，对不对？是我们在理性上的认识跟我们在情感上因为对神的归顺，这是两个方面要同时并行的。那么这一个好处就是让他有机会呢表明他自己的立场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让我们有传福音的勇气。我觉得宣传道会如果这一个模式呢就是我们查经班里面应该学习的，因为我发现我们一般查经班呢并不是因为 传福音传得太快或者太多，是太慢太消极。我们通常都是你来查经班好了，我们最常用的布道方式就是你来参加查经班，或者你来参加退休会，期望借着团体人多势众的力量呢，能够把它整个容纳进来但是呢，宣传大会他就强调你一个人要硬碰硬的去面对这个福音的挑战。好，你去跟人家谈的时候，说不定他说我不想听你读，我问你问题，你不能说好我不管你，你必须要听我读你只能听我读。好，那么你出去的时候，人家问了一些问题，你回来你就要知道说，哎，到底进化论跟创造论有什么不同？好，到底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神，又是神的儿子？这个到底是什么样那世界上有那么多神，为什么只有这一个只有你们基督教所讲的是真神呢？那么到底没有信耶稣以前的那些人，那么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成人呢？孔子是会在地狱里面吗？好，这些问题，我想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面临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是普遍性的，大部分的人都会问这些问题。你如果不真的出去的话，这些问题对你永远来说只是一个很安全的，是有人会回答的问题但是呢，现在你要出去了，就你必须要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宣传大会这边学到一个传福音的活力的这一个我们应该有一种积极的传福音的活力。所以呢，我们应该比如说像在新生，就说特别是新的新生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呢就应该学习他们这种精神两个，他们都强调不是一个一个出去，当然是两个人两个人呢就一起去，然后呢就去探访他，然后呢就直接向他传福音，或者呢是像他们在 Knoxville 那边，大部分学生很少，毕业的人很多，通常像毕业的人信主是很难但是呢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常常礼拜天下午就很积极的出去探访，不是等着他们来参加教会或者来参加查经班，他们是积极的就出去到一些家庭里面就去访问，然后呢就向他们传福音，那么让有机会让他们决志信主。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传福音的活力就是主动的外出主动的外出。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从这几种学生工作模式里面其中学习到一种主动的外出的模式。我们应该主动一点的到宿舍里面去，到校园里面去，找一些你不一定认识的人，只要你看他像中国人你就直接就问他说，哎，你是有没有听过福音你要不要我向你介绍一些福音我们常常会很惊讶的发现有很多人的心早就预备好了，他就等着人来向他传福音。我们通常会害怕说，我们这样很冒昧的去找一个人，那他会不会反应很激烈他会不会打你一个耳光或者是他会不会给你很难堪那么这些恐惧我们要消除掉，因为实际上呢，大部分的情形你会发现，你一出去的时候呢，他们是很欢迎，或者呢，他们即使不一定是真的想听福音，他们也至少有机会听过也听过。当然，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用那个 Four Spiritual Road 要像 Billy Graham Crusade 他们也有出中文、英文的这种谈道的材料，像团契也出一些这样的材料Navigator 也有出这些材料，有很多其他的材料可以用。我们不一定一定要用那一种，但是呢，至少说我们带一份简单的材料，那么出去可以马上就传福音，消除我们对传福音的恐惧跟那种莫名的恐惧那么让我们能够有一种积极传福音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特别是在查经班久的人渐渐变成不敢传福音或者不会传福音的人，要学习这种精神。好，还有没有在刚刚讲的那几种模式里面，我们有一些什么可以参考的，或者你们目前在查经班里面传福音的做法上，你们有一些什么成功的模式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没有？
我再补充一点，刚才那讲的这个思虑的，就如果有我们不敢出去的话，至少有人来了查经班几次以后，我们可以用。就是说，在我的查经班里有用过一两次，都蛮成功的。就是他来已经对福音有大概的认识了，他也听了很多次，然后我们用这种小册子就很简要的把福音介绍给他，也给他觉知的机会。
对。因为我们都晓得说，一个人他是信了以后，他就会渐渐明白这些真理。他不是完全明白了他才来信，对不对？信了以后才明白，不是明白了才信，这是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常常要强调的。那么这个的布道的好处就是这样，让他有机会先信，让他有机会先信，然后呢他渐渐的他的心窍开启了，他就会明白那么我们罗马书那边讲说，我们是因着信以至于信，因着信呢，第一个信的话，你可能那时候的信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再来的那个信呢就会更深入所以这个方式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查经班里面不要老是等了呢，等了一年来夏令会里面希望他决志，那么我们每次夏令会的时候就大家等了等，看你的同学有没有决志明天要受浸的礼拜了，那么就希望他能够在这里决志，或者几个人一直围攻他希望他在这里，好像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果效。事实上呢，他来查经班一次或两次，你经济可以 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就已经可以有系统的传给他了。所以这是我们一种积极的传福音的这种活力呢，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好，第二我再提供一个哈，就是说从学生中心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则呢，就是说学生中心的成功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啊，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让人啊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一种很 relax 的感觉哈。好，那么我们中国茶经班不可能有学生中心，我们都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呢，说可以设一个学生中心在我们学校里面哈。我们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就已经很不错了哈。好，但是呢，我们茶经班里面呢可以有一个学生中心，类似学生中心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开放的家庭，就所谓开放的家庭哈。每一个学校里面大概都有一些基督徒老师哈，我们在这有一位国立兄，他是一个老师，对不对？那么教授的话 suppose 应该住学校近一点哈，不要住得太远哈。好，那么如果住学校近的话呢，那么这个家庭就应该开放，让学生们他们可以很舒服的、很自由的进来。他可以开你的冰箱，可以随便可以坐你的沙发，不怕弄脏哈。那么他可以拿你书架里面的书。那么他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那么我们常常聚餐，就常常有聚餐招待这些在学校里面餐厅受苦的人哈，让他们可以吃一些好的中国菜，让他们呢有机会补充营养哈，每次都是吃三文治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开放的家庭，就是类似学生中心的功能，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是呢我们应该有开放的家庭，是离学校校园近的一些家庭，不管是 professional 或者是教授们，教授是最好，教授因为最了解学校的情形，跟他们最有一种sense of belonging 的感觉哈。那么能够开放家庭呢达到这个功能，各位会很惊讶的发现这种开放家庭带领人信主的比例是何等的高哈。好我可以举一些很实际的例子哈，在 Boston 那边有一个 Lower 哈 ，Lower 是在 Boston 的北边，那是一个大学，王安电脑公司的总部就在那里哈。好，那么那个学校里面就有很多的学生，我们中国学生读电脑都是集中的哈，只要哪个地方电脑的节目好，大家都会到那里去，所以那个学校有很多的中国学生。那么那边呢就有两三个professional 家庭，他们就在王安电脑公司做事或在那附近做事呢，他们的家庭真的就是开放给学生，让学生们随时可以进来，或者暑假的时候呢宿舍的房子退掉还找不到新的地方的时候呢，就可以在那边睡一个礼拜或者睡一个月都可以。那么或者是他们如果想要补充营养，随时可以来吃饭，不一定要说我要先约好，要很客气的或者是要很紧张的来，就是他随时想要吃饭了就可以来这样。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把他们的家庭开放了。那么这个在美国我们需要学习，因为在美国我们都学会了他们的 privacy 的这种观念哈，都一定都要有 privacy， 但是呢学生工作一定要有，要开放家庭，一定要有开放的家庭可以让他们来。那他们来了以后呢就信主的没有信主的随时都欢迎，然后呢就向他们传福音，或者是让他们有一个可以谈的地方，或者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可以向人谈。那么一般学生们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问题、学业上的问题、感情上的问题找职业方面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如果有一些开放的家庭呢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或者给他们一些辅导，会让他们有倾吐的地方，那么这就达到一个学生中心的果效哈，学生中心的果效。另外在普渡哈，普渡大学有一位沈运生弟兄，他是在那个学校里面教书教了十几年，那么他的家庭就是一个开放的家庭。开始的时候呢他们的家是一个茶经班聚会的地方哈，那么我去过他们那边，他的家呢，他就把地下室全部整个空出来是做聚会的地方。那么在茶经班还小的时候呢，就固定的在他的家。那么每一个人来的话，都知道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去的哈。他们的家庭也是开放的。然后后来他们人数实在太多了，不能够容纳了，才换到学校附近一个教会里面去。那么这一位弟兄，像这一些弟兄们呢，他们事实上都是像学生中心的牧师或者是干事一样，他们长久的稳定的在那边。那么学生们流动性很大，但是这些人是稳定的哈。因此呢可以训练新的同工，可以让节目呢承先启后啊，在查经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指导带领那些新带领的人，让他们的带领呢可以更有深度，能够查得更实更深入。那他们可以成为查经班一个稳定的力量，他们帮助新来的人。我觉得他们扮演的角色呢，事实上就像学生的牧师一样的角色啊，虽然是一个带着侍奉的人，那他们是一个带着侍奉的传道人在学校里面工作。那么很多地方都需要这样的人啊，都需要这样的人。那么通常是结婚比较好，所以像齐立国他要赶快结婚啊，因为呢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让他家庭开放，弟兄姊妹们都很方便可以来哈。好，那么我们在座很多已经毕业的哈，已经毕业的，那么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家庭开放，可以扮演学生中心的角色。好，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可以学习可以看到的哈。第三个，在布道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学校团契里面呢可以学到一个长处，就是 很多人他们不去从商会，不去看电影，不去跳舞，不去参加 party， 而来到查经班，他们愿意查经，对不对？他们对真理有兴趣，所以呢，很多查经班都有提供一个所谓福音性的查经，对不对？或者是一个所谓慕道组啊。那么这是学校团契里面啊很可以扮演的角色。我们啊，像很多查经班，他们都有很成功的慕道组，那么当然是派啊最有经验的、最老练的弟兄姊妹们来带领这个慕道组。那慕道组的形式呢，有的时候可能是查经、查约翰福音、查罗马书。有时候呢可能是专题的讨论，讨论一个一个专题，让大家可以问一些问题。有的人可能是查耶稣生平，然后呢借那个里面呢就把福音呢逐渐的传出来哈。那这是一个啊福音性查经，就是说可以参考校园团契的这个长处，以查经的这个专长呢，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呢啊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工具。那么在查经里面信主的话就很扎实，因为他对圣经的了解很清楚了。那么也许不一定是在查经那个福音性查经班里面信主，可能在夏令会或者是个人布道的时候信主，但是呢他圣经的基础很稳固，他信主以后不会随便的动摇，不会随便的在啊发生很多的问题，因为他有查经的基础哈。好，这个福音性查经呢，你们在你们查经班里面有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让我知道一下，有福音性查经的？好，可不可以你们分享一下你们怎么做？你可不可以先讲一下你们怎么做？
我以前在拿本的时候，福音性查经通常是留在灵性比较高的弟兄和姐妹来带领。正如我苏弟兄所讲的，是有查专题的，有查这个基要级的，就是基要真理方面。通常来讲的话，正如苏弟兄都讲过，带领出来就是弟兄姐妹在这个信仰上非常大。
有没有一些什么困难？没有，你们这福音组的查经有没有一些什么困难？
我想比较困难的工作是在查经以外的事情，就是说如何能够 follow up， 能够在生活上能够更，因为常常有人讲基督徒都是永远谈的都是属于一种阶层的，在这个生活实际上并没有很接触。
好，还有没有另外你们？
我们那个福音性查经是在主义学院里面的，因为我以前的团契属于教会，所以教会团契，就是不单是向外做福音工作，还要做教门徒训练工作，所以有时候所以我们没有在团契里面没有特别是为到平时没有信主的。可是我们的成绩可以吸引很多的没有信主的人来，所以所有福音性的信使，我们要从叫他们到主义学里面，一般就是福音性查经跟他们谈。我刚才为什么我提到那个福音是一个定律，那个部分，因为我是从我的观察，我觉得是现在的人比较。They really want to know more for the business. 已经是一种桥楼，就是每个人 they think that way. Don't bother me. Don't tell me to make any decision before I know it. 可以，这是看 demand.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就复印产品是比较完备，比较一个有系统的复印的查经。可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是getting too theoretical.Sometimes, and it 好像是 before I finish this program, please don't make decisions. Sometimes like this.
对，有时候就没有 flexibility. 常常就说好，我们有16课，那么要到16课完了才让他决志啊。其实很可能他上完第三课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信主了，因为他可能过去已经解决过关于神的问题，他现在只是对耶稣基督的神性的问题啊没有解决。所以，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的福音性查经是一个人带领，所有事没有信徒，所以比较个人来讲，是个人的谈到是比较少。如果因为你看一些人可能他对结方面有问题，可是这个结尾的朋友提出来说啊是吧，你知道，好像这样。所以如果加上一些个人的谈到 out of the class， 到个人谈绝对可以说，可是保住那个不好的地方。
对，福音性查经的话，通常最难的是找到带领的人啊， 因为要有很好的带领的人才能够 handle 啊。那么另外就是材料，要有合适的材料来带领，通常都是带领的人自己去预备这样。那么福音性查经的话呢，参加的带领的一定要有一点训练，接受一点训练。如果没有人训练你的话，自我训练。那么我们这次带来的书里面有一本是叫福音性查经，我觉得这本是最好的一本啊，它是讲你怎么样带领这种福音性的查经。另外就是说，我们在福音性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平常不虽然欢迎他们问问题，但是有时候呢也不能够容纳太多的问题来讨论，免得整个聚会里面就是一个问题来辩论来辩论去哈。所以呢需要一些个别的工作来配合，就是我们把这个学员传道会那种个人工作的那个活力呢，要配合在福音性查经里面来做，这样的话呢那个果效才会比较实际。那么福音性查经的话呢，它的好处就是它实在是有系统的带领他从读圣经开始，然后呢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很自然的也会有从读经的生活来开始，那是最稳定的，是最好的一个长进的方式。如果他是在一个活动里面信主的时候呢，很可能他需要靠活动才能够维持哈。但是呢如果他是从查经里面信主的话，他很习惯这个查经的方式，那这是最好的一种带领的方式。但是需要个人步道来配合，需要开放的家庭来提供这些背景啊，这些都是彼此需要配合在一起的。还有没有有些心得可以提供的？能有福音性查经的？
我想刚刚就觉得提过有一点，我想大家应该也讲过，就是有些领导弟兄姐妹蛮重要的，有的时候他们问一些问题会扯得很远去啊，而且像开始辩论啊，讨论一些问题，他要讲啊，你要讲，倒是场面很难控制，到最后结论倒是没结论。然后在那个说那个福音慕道带慕道组那个，我觉得不知道市面上像你讲，像有本书，我们想去看看是什么样的书。就是在这方面，好像我们也试图找些参考书来看看怎么样来带领。我想就是，参考书还有经验，我想是我们的。
福音性查经它本身绝对不能只靠一个查经本身哈，就是说个人工作要配合平常的友谊要建立起来，另外呢也需要有一些探访的工作啊。在Boston 那边有一个查经班，他们做得很成功，就像那个带领的那位弟兄呢，他自己预备了一套很好的材料，就是用耶稣生平，好用耶稣生平的材料。那么他不单单从四福音，他也加上罗马书、使徒行传，就是有关耶稣的生平跟教训。那么他把圣经编起来哈，就是用一套材料，这材料我们已经在印了，马上要出版了，那么就可以给其他地方做参考。然后呢他除了这个带领以外哈，他很注重平常的探访的工作，就是说参加福音组的人哈，他常常跟他们打电话，那么个别的了解他们的需要。我想这有点像 Navigator 的这种 discipleship 的方式，或者学员传道会这种个人的步道的方式，就是他不只是查经，他在查经班聚会里面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我这次提了一个问题，提得很尖锐，或者是好像气势汹汹的样子来问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哈，任何一个人他表达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都有一个背景哈。比如说，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神是这么不公平？好，他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好像是在替全世界的人说话，是不是？很可能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些痛苦的遭遇。那么他把个人性的问题转化为世界性的问题来问哈。那么通常你就知道他问这些问题的话，可能他因为个人有一些结在那个地方，重要的是能够解决他个人的结，你不是要用全世界的眼光来回答他这种全世界的问题哈，你最重要是解决他个人的问题。所以这个探访啊，或者是个人的接触呢，是福音性查经一个秘诀，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说你需要去个别的关心，那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好，最后在步道方式方面呢，我们还可以从学生中心得到一个参考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文化性的活动，在查经班里面可以有一些文化性的活动。什么叫文化性的活动呢？比如像诗歌啊，诗歌的聚会啊，音乐的聚会。那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很有音乐的恩赐，那么可以有一些音乐性的聚会。或者呢有时候呢可以弄幻灯片，匹兹堡他们的查经班有一次呢，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幻灯片，他们用一个留学生，用一个新生哈，来到美国所面临各样的问题这样。那么他们有的人写那个写剧本，然后拍幻灯片，然后又配音乐，完全都自己做。那个幻灯片做得很成功，就是很成功的描述了一个新生在美国可能面临的各样的问题，然后最后呢带出福音，那么欢迎他们来查经班这样。那么这是一种所谓文化性的活动，我们讲文化性的活动，或者放映电影，就像我们今天放的这个电影哈，那么水准要高一点的哈。那么就是放映像电影啊，或者是音乐的聚会啦， 这些当然都是一些方式而已哈，这个不能够带领一个人信主，但是借着这些方式呢，可以让他们有参与的机会。那么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都孤单，都需要有朋友，都很愿意参与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借着这些文化性的活动呢，可以让他们可以有接触啊，有接触。那么当然最重要让他们信主呢，还是借着查经，借着个人布道，借着让他们清楚对神的认识哈。但是文化性的活动呢，就可以跟这些布道的工作配合，这是学生中心时候可以扮演的角色，我们在查经班有时候也扮演。那么像有新生来的时候，我们抢先去照顾他们，我想这是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性的活动哈。通常他最先接触的人就是他的朋友了，因为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最先遇到的中国人可能就是他以后长期的朋友了，所以我们能够抢先去照顾他们，或者是在住宿找房子啦、选课啦、经济啦这些方面呢，我们能够有计划的去帮助他们，那这个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像经济方面，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很多学生他经济上非常的拮据，那么如果我们查经班当中有一些人经济能力已经好了，或者已经有一份能力了哈，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基金，那么主动的去关心这些在经济上有需要的人，目的不是说因为我帮助他们所以让他们来信主啊，这是基督徒爱心的表现的话，不一定是为那个目的，但是呢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实际的所谓文化性的活动，就是或者用贷款性的，或者是用或者用援助性的都可以，那么让他们有机会呢可以就说得到一些照顾，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需要的哈。就说我们的布道的工作呢，应该包括实际的生活的照顾以及一些文化性的活动，这是一个可能的方式。好，第二个我们在造就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四个学生工作的模式，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什么，就说在造就方面，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模式我们学习到一些什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提，然后各位可以再讨论。第一个是分级的查经，我觉得Navigator 他们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因为他针对每一个人不同阶段的需要呢，然后来带领哈。那么我们在查经班当中呢，我们可以有分级的查经，所以分级的查经是像福音性的查经、书信的查经，然后呢是比较深入一点的查经哈。那这种分级的查经是可以考虑的。在 Philadelphia 的查经班呢，他们最近呢尝试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们除了福音性的查经以外，他们有新约组、旧约组，另外呢他们有一个所谓提摩太组。提摩太组意思就是说保罗带领提摩太是一个比较深入的造就的，那么他们所查的经文查的内容呢，当然就比较更深入一点了。我觉得这个是参考了 Navigator 的好处哈，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leader of disciple 就是所谓 disciple maker 这一级的训练。我们大部分的查经都是属于 disciple 的这一个阶段哈。那么今年查约翰福音，明年查马太福音，后年查路加福音，反正圣经有66卷，要查66年才查得完，所以反正就一年查一卷，一年查一卷，这样一直查下去哈。好像也不管参加的人程度如何啦，或者是需要是如何的，反正我们就按卷这样一直查下去哈。那么我们可以尝试的稍微分级，当然分级查经各位马上会有一个问题，是谁来带，就是一定要有人可以带领，那么才容易分级。如果没有人可以带领的话，当然没有办法。不过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人带领的话，可以请人来带，那个比较不是所谓高，而是说就是说更深的那一级啊，那么这是可以做参考的。我觉得这是分级查经，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特别是有一些教会，像教会的成人主日学，事实上就很类似查经班的功能了，那么这时候应该有不同的分级，让他们有系统的可以带领。在香港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很注重文字工作，很注重读属灵书籍。那么他们有鼓励每一个会友呢，在第一级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读哪一些属灵的书籍跟圣经。台湾的现代团契有一个阶段也在推动，我不太知道他们的果效如何。不过香港那个教会我知道，就是说他们鼓励说你在第一个阶段初信这个阶段里面，你一定要读这几本书。然后呢，教会里面的长子呢，就是被训练呢做辅导员哈。他们读完这几本书以后呢，这个长子要给他们考试，口头上的考试，就是说，好，你在这几本书里面你学到一些什么，你领受是如何？好，通过了以后呢，有一个证明，有一个 certificate， 然后就可以进入第二级。第二级里面呢，要再读这一些书，就是要再读这几本属灵书籍，或者是这几卷的圣经。比如像初信的人比较适合读约翰福音啊、马太福音啊，对不对？那么像希伯来书不适合初信的人读，启示录也不适合初信的人读，对不对？好，那么到第二级了以后呢，就规定他们要再读这几本书，或者是这几卷圣经。然后长子们到他升级升到第二级以后呢，也给他一些造，也给他一些考试，或者是给他一些辅导，这样这种分级的造就，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在查经班当中哈，如果我们说啊，我自己没有办法分级训练，你至少可以也可以像那样类似一些文字书刊哈，鼓励弟兄姊妹们说，你在这个阶段里面， 鼓励他们都读这几本书，读这几本书，然后第二个阶段的时候鼓励他们再读这几本书。这样的话呢，这个不一定说你要自己很精通才可以读嘛。我们有一个人是做这个做 oversee 哈，就是来看他们的进度，关心他们的情形，这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造就的方式哈。这是我们建议给各位的。第二个呢是，在造就这一方面哈，查经班呢一定要很注意同工的训练，要注意同工的训练。同工训练也就是说对同工们啊侍奉各方面的一些需要呢，要有人可以给训练。啊，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两个月一次，或者在同工退休会的时候也一些训练。啊，有一个查经班呢，他们每一次同工退休会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训练的机会。那么针对大家的需要，比如说带领小组查经啊、布道，或者是一些领诗领唱这一方面的需要，然后他们同工退休会的时候就专门做训练的机会。那么那时候就请一些人来。各位，你们的查经班里面哈，通常退休会都是。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对不对？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的这种退休会，这种退休会当然很好哈。不过那一种性质的话，其实如果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就来这个夏令会就可以了。那么查经班当中最好能够有一个同工的训练的退休聚会哈。退休聚会的话，就是说专门是训练性质的，训练针对大家需要来训练的。像他们在 Knoxville 的他们那个已经算是教会了，他们就是每一个月有一次是请讲员，请外面的讲员来，然后呢针对这外面的讲员的专长。提供给同工们一些训练，比如说礼拜五来对查经班讲的话是一般性的，礼拜天是主日崇拜也一般性的，礼拜六的时候就特别有一个同工训练。那么比如说这个讲员是专长于主日学，那么就讲主日学；专长于查经班就讲查经班；专长于布道，那么就讲布道。这样的话，同工呢一个月如果有一次的训练机会，渐渐的大家对侍奉这一方面就熟练。所以呢，这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哈，就说同工训练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要注意哈，就说可以有注意。你们查经班会发现，你就会发现你们这查经班很快的会有不一样。过半年或者一年以后呢，同工们的装备跟训练就很好了。那可能各位会说啊，我们查经班大部分人两三年就离开了，现在训练他，过两三年以后他离开了，不是很可惜吗？好，那么如果你这个查经班训练了给别人用，别的查经班训练了给你用，那么在神国度里面这是一个后唱其流的一种方式哈。这是我想我们不要太急功近利哈。那么这个训练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各位。自己也会发现说你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夏令团去受的训练现在在这里可以用得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同工里面可以有一些训练的聚会哈，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小组呢，就是说 cell group 这一个做法呢是用很好的造就的方式，鼓励弟兄姊妹们过团契的生活，除了查经以外呢有造就。所以呢分组的时候呢最好是固定一点的分组，也就是说每三个月这三个月的时候呢，这几个人固定的分在一组里面，那这个就是需要相当的 management， 就是说有人注意到所有的名单，然后针对他的程度跟需要呢分在一组。那么一组里面呢有两三位是比较老基督徒，有两三位是出信不久的，然后呢他们之间呢除了查经的聚会以外，常常也要提出代祷的事项，提出感恩的事项，在生活上呢彼此互相帮助，就说有这种小组的做法。菲拉德菲的查经班他们在这一方面做得很成功，他们在小组这一方面做得很成功。现在台湾很多学校的团契呢也都推动这小组也很成功，那么也就是说把查经班等分组了以后呢，有根据不同组的需要有查经的内容，然后呢最主要是在生活上常常打电话或者是彼此关心，有的时候是住的稍微远的话不能常常见面的话，可以在电话里面沟通，或是在电话里面一起祷告，在电话里面用绘画式的方式祷告，也是用这种方式呢让大家除了查经以外呢有一些个别生活的关心。那这个小组的做法其实是不难的，是很容易是可以做得到的啊。有一些地方他们也开始尝试着这样在做，我也建议各位呢可以开始在你们查经班里面呢考虑用这一种的方式，就是小组的方式。那这需要有一个人来统筹来分配，组长是最重要的，然后组长一定要有训练，就说组长一定要有人给提供一些训练，然后呢有一个副组长是协助组长，另外有一个基督徒，然后呢再来是两三位出信的，这样就配合了六个到八个人一组。这样三个月以后，如果有一些从福音组的人觉知了，那么他就可以升到这个小组里面来，他就进入这个小组里面，进入这个小组的生活里面。那么这小组人数太多了，超过十个以上了，那么就再重新分组，把它分到别组去。这样，那么这个小组的方式呢，可以让大家在查经、在生活上彼此互相配合。最后我们讲到教会的关系哈，第三个我们讲到教会的关系哈。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应用在北美查经班布道方面、造就方面。最后我们讲到教会跟教会的关系，如果一个地区已经有查经班又有教会的话，只有一个查经班跟只有一个教会，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单纯的了。像 Knoxville 像 Pittsburgh 都是这样。我想 Hansville 也是这样，是不是 ？Hansville 现在也是有查经班跟教会，还有没有地方是这样 ？Tampa 啊 ，Tampa 也是这样。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就要注意到查经班跟教会的功能不要重复，不要让查经班的同工疲于奔命，两边都要啊非常的忙啊。那么查经如果是像这种性质的地区的话呢，查经班应该多着重布道，那么让教会来做造就的功用。通常教会里面呢比较稳定，比较有传道有年长的人可以做训练跟带领的工作，把造就方面呢放在教会里面，查经班呢比较多着重力量在造就在布道这一方面，通常是这样。好，如果一个地区呢只有查经班而没有教会，那么通常查经班都要肩负布道造就的功用，对不对？都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那么这个时候就希望神给你们有好的 leader 啊，有好的 leader 呢可以在这一方面统筹带领造就辅导。那么这个就很在于有没有一些好一些已经毕业的一些家庭呢，能够开放家庭，能够做造就带领的工作哈。那么如果一个地方呢有好几个教会，一个查经班或者两三个查经班的情形怎么样呢？这时候怎么办呢？有一个可以参考呢，就是说查经班呢，我们本身往往最弱的就是造就训练，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同年龄灵性的程度也差不多，那么我们很难做造就跟训练。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应该请顾问，查经班应该主动的请教会的牧师来做我们的顾问。那么请他们提供一些协助，提供一些造就训练这一方面的帮助。像有一个查经班呢，他们就请了两三位顾问哈。那么这个顾问呢平常不参与决策，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来帮助你们不是来干涉你们的决策哈。但是呢查经班可以主动的有问题的时候去找他们，比如说好，我们查经班当中有的弟兄姊妹家庭婚姻方面有问题，那么这年轻人要去帮助他有时候比较难，是不是？那么请长辈来辅导啊，来做 counseling 的工作。或者是我们对于比如说我们要查，像他们要查罗马书，通常第一次聚会的时候请那一位牧师来，请顾问来，那么请他对罗马书的背景整个中心的信息给我们有一些综合的介绍。好，然后下一次开始的时候大家自己查，这样的话你已经有一个好的背景跟预备。最后一次结束的时候，这罗马书查完了以后呢，也请那位顾问再来一次，请他做一个总结，把整个罗马书的信息做一个总结。或者是你们在查的当中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预定论的问题啊，像遇到关于罪的问题啊，关于犹太人的角色的问题啊，像这些问题可能我们自己查来查去乱讲一通也不一定有答案哈。好，那么这就请顾问牧师呢请他来做结论，回答我们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查经班应该善用我们的顾问，跟教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请那些顾问们给我们一些训练，给我们对查经方面的一些指导，或者是对带查经的人给我们一些基本的训练。这样的话呢，让我们造就的程度可以提高。如果你们需要自己做一些造就的工作，那么让我们造就的程度可以提高。那么这是我们跟教会的关系，我们要很注意密切的配合，不要让查经班跟教会的功能发生重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这当中有一些是已经在教会里面有负一点责任的呢，教会应该主动的去关心查经班，不要让他们自生自灭啊。就说教会里面提供经会上提供人力上的一些帮助，那么让他们可以得到好的帮助呢，可以让查经班更坚强的建立起来。那么这是我们查经班跟教会之间应该保持这样的联系。在查经班里面呢，应该鼓励所有的人都参加一个教会，不一定是到我的教会，但是呢是参加一个教会，让大家有教会的观念，不应该只是以查经班为家。那么因为查经班里面大家年龄相近背景相近，是很容易很融洽很愉快，教会里面男女老幼各种不同的语言，那么当然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应该鼓励查经班的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有一个教会，一定要参加一个教会。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就结束到这里。我们最重要就是从这四种学生工作的模式里面，我们来参考来应用，看到底怎么样实际的在我们查经班里面使用哈。我们明天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会有一段时间，各位可以提一些问题。刚刚我很快的这样介绍了以后，各位觉得在你们查经班如果要应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困难，有一些什么问题，那我盼望各位可以主动的提出来。然后明天呢我们会主要的时间我们要谈到同工之间彼此配搭的问题，为什么同工配搭之间常常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增进同工配搭的关系，这是我们要着重的。好，我们就到这里。